他们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能力潜力其实特别大啊，因为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吃苦，而且这个非常的勤奋。除了这个关税大礼包之外呢，很多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从4月份以来，西方突然之间对中共海外的间谍活动进行反击。4月初的时候，瑞典驱逐了一名有瑞典卡啊，相当于绿卡哈，然后呢，已经在那里边住了20年的中国的女记者啊，说这个记者对瑞典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个4月22号的时候，4月29号的时候，这个《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叫做"突然之间，中国间谍似乎遍布欧洲"。其实呢，从这个2020年，当时是川普时代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曾经有4个人啊站出来，就是说这个讲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包括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啊，包括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包括司法部的部长啊，就他们纷纷站出来，就是揭露这个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渗透。当时欧洲呢，好像还似乎非常的麻木。美国那时候已经发现了，就中共间谍几乎在美国无处不在啊，包括这个。原来，在美国参议院这个外交委员会主席，后来是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应该是就是这个戴安·范因斯坦啊，范因斯坦，他的司机就是中共的间谍啊。那国会里面还有很多中共的间谍，但是呢，就是欧盟这边一直都非常的沉寂啊，就是对这个事情相当的麻木，也不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突然之间，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的抓捕中共的间谍。4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英国议会研究员，他的这个助手啊，就是被英国的执法部门以间谍罪指控。当时英国的皇家检控署啊，我估计可能大概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了，起诉了2个人啊，一个是他不是中国人，他是为中国服务的间谍，一个是32岁的 Christopher Barry，还有一个是29岁的 Christopher Cash。他们呢，就是被指控向中共提供损害性的情报信息，然后呢，这个英国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在9月份的时候报道说，这个卡什啊，这个 Cash，他呢在议会为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卡恩担任研究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间谍渗透的这个层级啊，在这个议会里边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个上个礼拜，德国也逮捕了4个间谍。有3个人，就是一对夫妇，再加另外一名男子，他们是参与了这个经济间谍活动。他们用一家名为 Innovative Dragon 的公司，把关于德国船舶推进系统的敏感信息交给中国，能够帮助中共加强海军建设。还有呢，就是他们购买了这个高功率的军民两用激光器，在没有获得出口许可的情况下，也给出口到了中国啊。这是这个，他们抓了4个人嘛，3个人是干了这个事儿的，还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德国的华裔男子，叫做郭建啊。这个不知道他到底名字叫郭坚呢，还是叫郭建呢？就是拼音是这样哈。这个检察官呢说，这个郭建的案子特别的严重啊。他说，他被指控是为中共的国安部合作，而他的固定工作呢是欧洲议会代表极右翼政党的这个一个叫做克拉的人啊，这个相当于有点像这个欧洲议会中的议员哈，就但是他是属于极右翼政党，叫做克拉。那这个郭建呢是为这个议员担任助理，所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欧洲不光是在德国啊，在英国，在这个荷兰，这个都有相关的间谍被捕啊，所以这个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包括瑞典啊，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中共间谍渗透的这种程度。但欧洲在抓间谍呢，中共那边也没闲着啊，中共通过所谓的反间谍法号召居民抓间谍啊，这就是所谓的枫桥经验嘛。所谓的枫桥经验的话，其实就是群防群控啊，就是利用这个群众监督啊去抓间谍。大家知道这个群防群控啊，在文革时期或者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还比较好用，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人口流动啊是极少的，当时呢每一个人，他这个粮食供应啊是他和他的户口连在一块儿的。你比如说你是黑龙江的户口，比如说你是这个住在哈尔滨的，你拿着这个粮票到吉林去，你是花不了的，对，你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买粮食，你这个粮食供应的话呢，只能在当地，它是跟着户口本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粮票它都是跟着户口发的，你不在你户籍所在地的话，你连粮票都领不着啊。你哪怕就是生活在黑龙江啊，你这个不回家的话，你都领不到粮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社区里边， 每个人就像是人身限制啊，就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区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人都是熟人，再加上那时候楼房很少嘛，大家都住平房，所以互相之间这个都是熟人，谁跟谁都认识。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突然之间来一个陌生人的话，每个人都会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共抓捕这种就是这个流窜犯呢，这个犯罪分子很容易，就是因为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生面孔，马上这个居委会就知道了。但是呢，等到这个文革结束之后，人员开始流动的时候，这种群防群控也就失效了。所以中共现在还搞这种群防群控，什么推广枫桥经验啊，这个其实是这个完全是一种过时的思维。就是有一个新闻哈，就是从7月1号的时候开始，这个有两个规定要被执行了啊，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两个规定呢，规定从今年7月1号开始，当地执法人员将被赋予检查电子装置的权利。所以呢，就是说你可能随时都会走在街上啊，或者比如说你进入海关的时候被要求打开你的电脑或者是手机，他就查看。这真的是中国人没有隐私可言了。手机里边的话都是你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公司啊，这个发的短信是吧？嗯，你为什么要看我的这个私人通讯信息，对吧？你打开我的手机，你就可以看得到嘛。那实际上他查什么呢？就查你有没有安装，比如说像 Signal 啊像 WhatsApp 呀、啊，或者是这个 Signal， 就是这个 Telegram 或者是 Twitter 这种就是社交媒体或者是这个加密的通信软件。当然不会每个人都被查，但是呢，这种氛围哈、啊，就是制造一种寒蝉效应啊，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几句中共不满意的话，结果在大街上就被人拦住，就被人查到了、啊、然后你就麻烦大了。这种情况哈、啊，中共他就是出于所谓的国安的考虑，或者说习近平政权安全的考虑，而中国的经济其实就是这么被搞坏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寒蝉效应，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到中国去。美国到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啊，相当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这个国务院现在还在他的这个旅行的建议中把中国列为第二级地区啊。所谓第二级地区的话，就是你到中国之前的话，一定要三思而行，能不去尽量不去。更严重的话，当然就是绝对不能去啊。那第一级的话，你可以随便去。现在中共的话仍然被列在第二级，就是到中国去的话，你要三思而行。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的话，能不去你还是不要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法啊，就是他等于是把外资啊，这个外国人全都给逼走了。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中国的经济就没法开放了，没法开放的话，那就好不了了嘛。所以呢，这里面就提到一个这个思维陷阱哈，就是你看到中国的经济在加入世贸之后每年 10% 的成长，你感觉按照这种速度成长的话，因为它成长速度比美国快嘛，说到哪年哪年的话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到哪年哪年的话就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像那个林毅夫啊，他呢就曾经预测说中国将在2022年的时候变成高收入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情况能够看到，就是中共这个这两年特别是习近平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啊，中国离高收入国家越来越远。而且其实中国的高收入就算是人均达到了高收入那个坎儿，但是呢有一个东西被掩盖了，那就是中国的收入是贫富严重不均的啊，就有钱人特别有钱，没钱人特别没有钱。所以就是说它并不等于是说中国所有人都有钱了，仍然还是少部分人特别有钱，只不过这些人财富他们可能变得更多了而已。所以这个中国这个现在啊，就是按照这个西方的定义哈，说这个中国呢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啊，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表现。第一个是投资比例持续降低啊，这个正在发生，对吧？制造业增长缓慢，现在中国制造业在衰退，产业无法实现多元化啊，这个可能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中国现在这个能生产东西还挺多的，劳动力收入停留在低水平啊，这个是没问题。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中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平均并不低，但是其实教育质量很成问题啊。然后呢，说人口老龄化及少子化严重，导致内需不足啊，这个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很符合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问题远远比那个更糟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它实际上讲就是说，是一个国家从这个最开始这个收入很少啊，低收入国家。因为低收入嘛，所以它的这个房子也便宜啊，它的人力也便宜啊，所以它生产产品的时候就有竞争力，它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就低嘛。但是随着这个大家收入不断增加，工资就不断上涨，房子也在上涨，最后呢就使得这个地方它的这个 跟其他别的国家相比就丧失了这种成本优势。而这些国家呢，因为他们既不能够跟低收入国家去拼成本，又不能够跟高收入国家去拼那些技术和金融，所以他们就掉到一个坑里，爬不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反而会出现倒退，经济倒退和返贫的现象。但其他别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而中国经济倒退是习近平开倒车的结果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指出来。那么按照林毅夫的预测的话，就是中国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就迈入高收入国家了，是吧？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高石磊呢，就把迈入高收入国家比喻成为步行11公里啊，说中国已经走完了前10公里，但是最后一公里可能永远都无法走完。这个其实这个很多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容易陷入一种线性思维的陷阱啊，就是现在这样增长啊，我们仍然按照这个趋势就能够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中间是会发生很多的变数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就是学高中物理嘛，就当时学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啊，说这个 F 等于 ma 啊，这个力的话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我想这个如果只要给它一个推力的话，就会产生加速度嘛。然后呢，这个VT 的话等于 V0 加 AT 啊，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公式啊，就是这个加速度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让你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那这样的话，你感觉好像这速度越来越快的话，几乎是无上限嘛，就可以一直这个速度增长上去，只要你推力能够持续的话。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因为当你速度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的话，你的质量就会变大，就当你接近光速的时候，根据相对论你的质量就会变大，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地方都会发生变化，包括你是不是还能够持续推动提供这样的推动力等等，就都变成了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你就算是能够提供这样的推动力，这个材料本身的话能不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这个速度，然后的话如果有气体摩擦的话，它会产生那个热量的话，这个怎么去处理。它就当你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会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条件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陷入线性思维当中啊，就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只要按照这个趋势就可以一直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就是今天借着这个华的原来的法律顾问爆料的这个事儿啊，讲了讲中共的权斗的事情啊，也说了说这个欧盟要对中国加关税的这个事情，然后咱们又讲了讲这个线性思维的问题。 OK，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呢还是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本集节目的赞助商哈，就是 Surfshark VPN 啊，就欢迎大家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使用他们的服务。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不错，麻烦您点一下订阅啊，我们很快就会突破50万了啊。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啊，咱们下次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董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上集提到诸葛玄去世后，诸葛亮两兄弟搬到襄阳城西边20里的隆中。隆中这个地方是个非常优美的地方，宋朝的大诗人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曾在《万山》这首诗中如此形容隆中：回头望西北，隐隐归背起，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拓美。就是说隆中这个地方林木茂密，山峦起伏盘旋，远远看就像一条龙盘踞其中。就在这溪谷幽深、山明水秀的隆中，诸葛亮兄弟开始了长达十年半耕半读、修身养性的农家生活。其实诸葛亮被叔叔诸葛玄送往荆州襄阳，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是一次非常正确的决定。事后诸葛亮就是指事情发生后再来推论发生与其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决策的对错。当时的荆州安定富庶，历史曾记载说，自中平以来，荆州独权，即刘表为幕，民又丰乐。意思就是说，从汉灵帝中平元年以来，也就是西元184年开始，荆州是中原唯一没有经历战争的地区。 而当刘表成为刺史之后，荆州变得更加繁荣，人民丰衣足食。随着北方战祸平稳，许多知名人士与学者纷纷避居于此。史书记载，关西、兖州、豫州学士归者盖有千人，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正因为各方知识分子避难荆州，加上刺史刘表非常重视教育，启立学校，博求儒术，使荆州在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上远远超出中原其他地区。荆州地区的安宁富庶、兴盛的文化教育，以及汇集至荆州的博学鸿儒，刚好提供了求知若渴的诸葛亮一个学习、思考与获得各方资讯的优良环境，让诸葛亮有许多机会跟各方名流切磋讨教。当时可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诸葛亮兄弟搬离襄阳到隆中后，自然也就离开襄阳的公办学堂，转而到司马徽先生的水镜讲堂去听课了。由于诸葛亮农忙期间都需下田耕种，他非常珍惜到水镜讲堂去听课的机会。有一段趣闻是这么被传颂着：司马徽讲课有个习惯，一听到公鸡啼叫，就把晌午到了，就会下课放学生回家。诸葛亮听司马徽讲课都听得很专注，每次听得津津有味时，公鸡一啼叫，就让诸葛亮的学习有种被打断、意犹未尽的遗憾。于是诸葛亮私下准备了几把米粒儿，感觉公鸡快叫时，就把米粒儿往窗外抛出去，让公鸡啄食，延后下课时间。水镜先生司马徽人也很好，他了解诸葛亮半耕半读的辛苦以及求知若渴的心情，更想好好培育教导诸葛亮，也就不说穿点破，每次诸葛亮来水镜讲堂听课，他就会为诸葛亮多讲上一个时辰的课。司马徽治学简约，强调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影响很大。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是读观其大略，意思是比起一般人读书，他更多的功夫去详细分析、综合比较，务求融会贯通。读书注重领会，喜欢化繁为简，直接探索知识的最本质，方便日后在生活与工作上做实际的运用。当时对这位不到20岁在隆中的青年诸葛亮，正式的历史书《三国志》是这么描述的：亮躬耕龙亩，号为梁父吟，身长8尺，每字比于管仲、乐毅，世人莫之许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诸葛亮在农忙期间都亲自下田耕种，闲暇时喜欢哼唱一首叫《梁父吟》的民谣。诸葛亮长得高大壮硕，英俊挺拔，身高至少有185公分。年轻的诸葛亮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一样，虽然当时许多同辈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认同他有这份能耐，毕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贤相，乐毅则是战国时期辅佐燕昭王攻下齐国70余座城打败齐国的大将军。所以同辈青年人听到诸葛亮文武双全的志向，纷纷摇头，觉得诸葛亮口气太大，并不认同他有这个能耐。有趣的是，老一辈的学术鸿儒跟地方耆老却很看重诸葛亮，觉得他的确拥有这种能力与天分。庞德公与司马徽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实诸葛亮因早年的苦难生活，个性早熟，谨慎严肃，进退应对，尊重礼节，对事情很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自我要求很高。正是因为这早熟的个性与对自己的要求，诸葛亮喜欢结交年岁较大的朋友，向他们请益学习。例如在水镜讲堂中结识了来自柏林的崔周平，以及来自颍川的徐元直，这些好朋友都比诸葛亮大上十岁以上。崔周平的家世背景非常好，父亲在朝廷当过太尉，哥哥崔均当过西河太守。崔周平曾参与讨伐董卓的军事活动，个性直爽豪迈，跟诸葛亮之间无话不谈。徐元直呢，就是徐庶，虽出身寒门，但为人正直，有侠义精神，喜欢打抱。徐元直读起书来可是不分昼夜，非常勤奋。这些年纪较长且学问精熟的俊杰名士都相信诸葛亮的才能确实有如管仲和乐毅一样的文武双全。其实庞德公就曾以卧龙来形容诸葛亮，况且被称为水镜的司马徽也很看重诸葛亮，称他是识时务之俊杰。诸葛亮也非常称许赞赏这群好朋友的才能，曾跟崔周平与徐元直说，凭你们的才干，将来一定可以当上刺史或郡守的。当时徐元直反问诸葛亮，那你呢？诸葛亮则笑而不言，似乎对自己目前隐居于隆中，不求问答与诸侯的生活很满意，但又似乎对自己的未来胸有成竹。年纪轻，已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英霸之气了。在水镜讲堂进修学习了大约两年之后，诸葛亮在儒学、法学与经史学的基础上都打得相当扎实，对各家理论在实务的运用上也颇为熟练。加上诸葛亮很能跟他那群才华洋溢的朋友学习讨教，非常能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诸葛亮自己就曾说过，昔初教周平，屡闻得失；后教元直，勤见启慧。他与这群好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就像崔周平会直接指正缺失，讲益友中的有直；徐元直就像益友中的有多闻，常常见面讨论，就能透过彼此精辟的见解，洞悉世间学问的本质。诸葛亮在治学、思考、分析与时局研判的能力日渐精益，只不过在诸葛亮的心中总觉得在某些方面仍有所不足，尤其在兵法、阵法与道法的领悟上一直无法突破。每逢夜深人静想到这个问题时，诸葛亮的内心总有那么一点点的惆怅，不知如何找名师来提点。诸葛亮在隆中的学习遭遇到了瓶颈，他会如何突破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说说诸葛亮灵山求道的故事。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在此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五星主厨李鸿龙。好菜上菜，我们第二道我们要来做本帮红烧黄鱼。那本帮红烧黄鱼，我们使用的黄鱼在一斤十两，最好选择在一斤十两左右的黄鱼。那我们一样红烧的做法，我们必须先将主食材经过煎制或炸制之后再来做烹调。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是先煎制，所以我们先来煎制黄鱼。好，煎制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热锅冷油的下去煎制，不会粘锅。不管你用什么锅子，好的锅子还是一般的铁锅，这样子都比较不会粘锅。 好，我们把它翻面哈，翻面过来煎。翻面过来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油哈。好，另外一面也煎得差不多了，我们先把它出锅。出锅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烧制哈，先处理副食材的部分。好，我们里面有蒜，还有香菇、笋片、姜片，还有葱段哈。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爆香一下。好，我们来下调味料。我们先放黄酒，再来酱油、二砂糖，还有我们的老抽、胡椒粉。好，我们先把它炒一下，再来放我们的汤。好，先烧一下，然后加入汤。好，这样大概烧12分钟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烹调里面有讲究的烹调前的调味，还有烹调中的调味，但是我们在起锅之前还要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哈，整个的调味，所以我们在12分钟之后做一个烹调后的调味。好，我们现在开锅哈，开锅。好，我们先把这个黄鱼先把它捞起来哈，还有它的料先捞起来，把它摆漂亮哈，在我们的盘中先把它摆置漂亮。摆置漂亮之后，我们这个汤汁要让它自然收到成自然芡，好，再淋在黄鱼的上面哈，把它摆漂亮。好，我们这边先把它收汁，做二次的调味。好，我们要放入比较大量的一个糖，再来我们做一个放一点老抽，好，再加一点生抽，一点点的生抽。好，我们开始收汁哈，开始收汁，整个让它收汁。这个过程中哈，因为它刚才在烧的时候有一个动物性脂肪，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油脂。好，但是如果油脂不够的时候，我们要再加一点的那个明油哈，明油就是我们的沙拉油，再加一点下去。在收成汁的时候，啊，后面我们要整个要出锅的时候，这个汁要出锅的时候，我们一点香油，啊，再淋一点香油。好，我们淋入一点香油。好，整个汁都浓稠，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技术上讲的一个螃蟹泡，有没有？就像螃蟹吐泡泡的这样子。好，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关火，我们可以把它淋在黄鱼的上面。好，这是自然芡哈，自然芡，我们完全没有用淀粉来勾芡它，好，自然形成一个汁，而且这个汁不会因为接触到空气氧化。整个颜色变掉，因为它这个是完全用糖跟酱油去做结合的，所以这个汁永远不会再氧化变色，所以非常的明亮哦。好菜上桌，上海红烧黄鱼。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